这是灵隐清耸禅师。如果是摩诃般若，学落茫茫，师无语，僧无语，师曰会吗？不会。师世界摩诃般若，非取非舍，若人不会，风寒雪下。这个结束了，然后我们再看归宗易容。归宗易容的第一个当官第一义也说过了，我看贴的重复了。归宗易容禅师开堂升座，能看到吧？好的，这几天好像管理又松了一些啊。维挪白垂曰，法但龙象众，当官第一义。师曰，若是第一义做陌生官，那么道落在什么处？为夫是官，为夫不许人官，先得上座，共相证明。后学出金，莫换作反问语，倒靠语，有疑请问。僧问，诸佛出世说法度人，感天动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师曰，大人天大众前辈语作梦。问，幽昙花钗人皆睹，打本无心事如何？师曰，慢语。曰，那么则难能别有甚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师曰，世须保丛林。说的可像那个顺口溜什么的。哎呀，我觉得这些人啊，就问的太一招一式了，就还是要真有疑问的时候来问就比较有意思。他不是真有疑式，他都是早揣好的一个问在这问的，我觉得是。往下看吧，这个我没什么想说的。不过这个开示倒是还可以，就是开示的意思，他上堂这个时候啊已经很隆重了呀，他上堂的话还要升座，叮叮当当的，然后维挪白垂就是有个人说，哎呀上课了，就是类似这样的，还很隆重啊，就是这时候已经是成规模了。他有一个手续啊，有一个程序啊，这个程序就是维挪要拿锤一敲，然后念一句，就是念什么呢？法但龙象众，当官第一义。就是说呀，在法席下的这些人啊，咱们要只做龙象啊，要做就是大根器人呐、啊，要做大成的人呐、啊，要取究竟义啊，就是这样啊。你要是想这样的话，你就要观第一义，你要观第一义，而不是观别的呀，不是观那方便啊，单观第一义。然后呢，这个禅师归宗易容就开始说，如果是第一义，你怎么个观法啊？这么说的话是落有什么落处？你这是的法就是说的第一义怎么个观法？那就是说的，但是又说法但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到底是观还是不让人观？这个地方我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的观照。观照不是最后说了一句吗？本来是佛，观什么照？那到底是观啊还是不观啊？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实际上这个就是当观第一义了，这个时候正在观第一义呢。但是你分析起来到底是让你观啊不让你观呢？然后你们呢别在这儿就是琢磨这个归类，哎呀，这个是老师的反问句，这个是老师的倒靠句啊什么，你们别琢磨，你现在就是执心，你有心你就问，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然后有个僧人就问了，诸佛出世说法度人，感天动地，这都是先下了一个套，下了一个坑，你同意不同意啊？你要是同意的话，那么你出世又有什么不一样呢？然后师父就说了，哎呀，这么多人跟前你胡说什么呢？这么多人在这儿呢，不光有人，还有的龙天护法在这儿呢，你都敢这么胡说？就是这个后面的幽昙花钗，幽昙花钗也可能说的是幽昙花开，这两个词儿有点近义，这两个字儿有点近义。幽昙花开，人皆睹，打本无心事如何？幽昙花开，人家都看了，看了他就谢了呀。你看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事，我达到这儿了，我知道本来就没有心，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啊？他说胡说，他说胡说，然后他就顺着他这个胡说，哎呀，师父果然是明眼人啊，不是，果然是明眼人啊，就是这样说的话。是世虚保丛林，世虚保丛林的意思就是说的话，就是说的你得，你就是你得看大家的需要啊，看大家的需要啊。本来我们是没事儿，但是要看大家有没有事儿啊。大家有事儿，咱还得留在这儿。如果大家没事儿，就都没事了，还开什么堂，说什么法，办什么丛林都没必要。如果是大家一直没事儿，丛林也没必要办啊。也就是佛法的兴起，就是说是求解脱的众生的需要。假如说没有求解脱的众生，那干嘛需要佛法呢？ 下一个咱讲的慢一点，看看他都开示些什么啊。问：法眼一见直射归宗，归宗一见当射何人？这个问我觉得比上面那个问要好一点，不过都挺好玩的。上面那个问是那种的，就是好像是一上来好像是献花，实际上花里头有刺儿。他这个上来直接就给他一箭，法眼一箭直射归宗，归宗一箭当射何人？这人上来找死的。诗曰：莫谤我法眼。问：此日知君亲政，法师于何处答深恩？此日知君亲政，这个君应该是君子的君吧？法师于何处答深恩？诗曰：叫我那么道记得。乃曰：一问一答也无了期，佛法不是那么道理，大众此日之事儿，故非本心，实为指个住山，宁有意向来，宁有意向，只为指个住山，宁有意向来，成佛亦无心。应该是指实为指个住山，宁有意，有可能是向来成佛亦无心，也可以这样说。盖原是知君请命，四众诚心。既到这里，且说个什么记得？还相惜吗？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换，脉脉不能语，作陌生会。若会，堪报不报之恩，足助无为之化；若也不会，莫道长老开堂直居古人语。此之盛世，天高海深，况愚不及，更不敢暂住黄风，回向清冽。何以故？主人道：吾道久矣，何况当今圣明者哉？珍重。哎呀，这个法眼啊，这个法眼是云门下的，他还是跟这个世缘很深厚啊。我们看了这几个，不是从天台德绍看起吗？后来又清凉太禅师吗？这几个人都强调了，在开示里面都强调了护法，强调了这个世风，强调了这个皇上啊，当今圣明啊之类的。看样子当时的世间这个就是还是就是关系还是不错的，看样子是。这词儿很像是之前拟好的，不像是随就是说的随感而发的，很像是之前拟好的词儿。现在很多禅宗的那个民国以后好多禅宗的开示，他上堂的那个词儿，我都不太相信是他随口说出来的，是不是拟好了一个词儿念的，就跟这个类似。先看前面那个吧。法眼一见直射归宗，归宗一见当射何人？莫谤我法眼。知君此日知君亲政，哦，看看啊，但愿啊，哦，是知君请命啊，哦，对对对对对，他出现了两个知君，宋代官名君的长官，全知军州事，就说是相当于省长，然后他还管当地的军队。你不是在找死吗，杨子涵？有啊，有找死的，就是你啊，就是你杨子涵啊。法眼一见直射归宗，归宗一见当射何人？就知道这么一说，就知道这么一说，可惜你也死了呀。莫谤我法眼，法眼有一见直射归宗，归宗一见当射何人？哎呀，你可别说我法眼有一见啊，你可别说我法眼有一见，这回答已经是最客气的一个了。茶馆老板可有意思啊，现在 ,biu, 杨子涵你回他一个哎呀，折了他的剑，你折什么折呀，你就哎呀躺倒，你就说你被袁荣一射就行了。哎呀，你我说哎呀，你真哎呀。大家要是有问题也可以问，别就是说有的人说哎呀我咋看不懂你们说话呀什么什么的，没事儿，没关系，我们说话不代表什么，你也别觉得一定要看懂个什么，我们说的都不需要懂，不需要懂，射偏了那你射正中一个我看看。杨子涵啊，今天我们不看法眼剑了，也不看归宗一柔的剑了，我们现在看杨子涵的剑。杨子涵一箭射到新罗国去了，射你吧。 这偏的都没门了，这更偏了。法眼一见直射归宗了，当初啊归宗您老人家就是受了法眼一见，嗯，给他直射射了你，现在你一见当射何人，你一见你看看，这实际上是法眼的宗旨给了归宗，法眼的法眷给了归宗，法眼的传承给了归宗，你看看禅宗怎么说话，法眼给了你一见正好把你给射住了，你这一见跟射谁，你看看，嗯，我们不是说以心印心吗，按照教下好听的就是以心印心，你看看人禅宗怎么说话，拿一箭射死你，你这一箭射谁去，嗯，你再把佛心去印谁去，就是按照好听的话说，嗯，王乐行这一次说的没错，雪上加霜，这句话说得好。此日知君亲政，法师于何处达身恩，今天啊知君亲政了，这个人可能就是知君他本人，就是说的是亲政，应该我觉得这一句话的标点符号应该是这样，此日知君亲政法师于何处达身恩，就是我在你这儿要是得了个亲政，我应该怎么样感谢呢，叫我道什么，那你让我怎么说呢，你让我怎么说，你让我怎么说才行啊，你让我怎么说才行啊，然后这个归宗就说了，一问一答，就总是一问一下答一下，你再问再答，就这样啥时候是个了期啊，佛法它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说佛法不再问答理，不再问答理，今天的事儿也不是本心，嗯，就是说的时有意，就是实际上啊就是一个助山，助山有什么意啊，并不是我这儿有一个意要给你啊，成佛也是无心，嗯，但是呢有一个缘呢，什么缘呢，有人啊他请啊，有知君请命啊，有护法呀，他有求这个的解脱的心啊，有护法在啊，有护法在，然后有大家啊，有寺院里的这些大众啊，有他们诚心呢，啊，所以到了这儿啊，这就叫知君请命，四众诚心，既到这里到了这儿，既然到了这儿又说什么，又说个什么德呢，你们还懂吗，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到了这儿，就是这是因缘，就是这么说吧，这是因缘聚会，咱不要说为了一个什么，也不要说得了一个什么，这就是因缘聚会，一期因缘聚会，没有一个德也没有一个失，还会不会啊，如果不会的话，古人便道相逢遇相换，脉脉不能语，见了面想要招呼你，但是呢就是想要招呼你呢，但是却脉脉应该是默默的意思，就是说但是却默默的没法说，见了面想要召唤你，但是呢却默默的不说话，相逢遇相换，默默不能语，为啥呢，你换出来的是个名字啊，你对他那个相思他也不是说换能换出来的，相逢遇相换，默默不能语，这里怎么会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能会，就是相逢遇相换，默默不能语，默默不能语，我看见你了我也想叫唤你，但是一叫唤你啊，那个相思的那个情它并不能表现出来，干脆就不说了，你这个地方要会的话，那你算是报了这个不报之恩了，算是你是住了无为之化了，恩不是说应该报吗，还有一个恩是不报的恩，这个怎么报，度化众生不应该是大兴佛事吗，不应该是勤劳诚恳吗，勤劳勤恳吗，这个地方是无为对度化，所以说堪报不报之恩，足助无为之化，他说话这么对仗，是不是也可能是他当时他说的，但是会不会以前就写好的词儿啊，所以说古人说相逢遇相换，默默不能语，这个地方还会吗，如果会，算你能报这个佛祖之恩，能报这个不报之恩，算你是就是说你足以就是用来助度人度化人，你足以用来帮助佛来度化人，但是这个报佛恩这个恩啊是不报之恩，佛度化人是无度化之度化，所以说叫堪报不报之恩，足助无为之化，若也，你如果连这个不会啊，你就别埋怨说我们开堂只取古人语，古人语这种圣事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佛法这一期佛法之大事，一期佛法之大事啊，天有多高，海有多深，它比喻都比喻不及呢，更不敢。此之圣事，天高海深，况喻不及，更不敢暂住黄风，回向清冽。 何以故古人道吾道久矣，其况当今圣明者哉？这个事儿没什么说的，没开讲。对对对，没开讲，你说的很好，就是没开讲。倒是对上面的注脚，这个事儿这么深没法开口，我们还更说什么，就是说的是就是回向回报回向给这个世间的这些护法呢，也没什么可说的，也没什么可回向的，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就这个事儿啊，天高海深，愚况不及，所以我们哪有个功德可回向，再回向给护法呢？更不敢也，可能是这个意思。吾祷久矣，这就是我祈祷很久了呀，我祈祷很久了呀。护法神不是保护你们，是保护那个法，是保护法的。就像是人，你听到人家说佛法什么的，你不会去护吗？你肯定会去护啊，你是他家里的呀，你又有这个能力去护啊，你肯定要去护啊。护法神也一样，他护的是法呀，他护持的是法，他不是保。这个人是张强，这个人是不是张强啊？山东徐敏什么情况？做新中心多少做了？还是没做？都可以说说。王乐行啊，我觉得他最后的这个意思啊，他最后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这一事儿啊，这个说到心和性啊这一事儿啊，你要想明他，他就是天那么高，海那么深，用来做比喻都比喻不了他，就是这个事儿啊，很深重，没办法形容他的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在呀？什么功德呀？什么回向啊之类的？那都是一加一等于二一类的，那就所以也不是，也没法儿，就是说的暂住黄风，回向清冽。清冽的意思就是住祖先吧，我觉得是高贵的官位啊，我以为是住祖先的意思，差不多。回向暂住黄风，回向清冽，何以故？吾祷久矣，吾祷久矣，它是一个形容吧，它是一种形容。我都祈祷很久，就这么说吧，它比喻什么呢？比喻这个佛法，就是说的它很深远。修完一年就停了，那你还是修吧，你不修你到我们茶馆来你干嘛？是不是还要修啊？还想修啊？还有什么顾虑吗？还是就干脆不修了？不像是干脆不修了，修完一年就停了，那护法神没法保护你啊，因为他护的是法，他不是你，你修了一年停了，没法了，他护你啥呀？没讲什么东西，刚才不是说了吗？还没开讲呢，没讲什么东西。韩旭说，关键是他想听什么东西，对呀，他不是想听个什么东西。他来干什么？百丈道红禅，这里有一个百丈，同名的百丈，洪州百丈道红禅师参法眼，因情意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续语未终，法眼曰：住住，如你向世尊良久出会呢？师从此误入。这是一个，后面又一个啊！住后上堂，乘此宝乘，直至道场，每日劳住上座访集，无可止言，时寒不用酒力，却请回车珍重。这人也叫百丈，这个外道啊问佛，外道问佛的是不是那一个公案呢？有一次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然后世尊就默然无语。默然无语完了之后，外道呢就在这个地方上就有个误处，就鞠了一躬就走了。然后那个阿难说，诶，他在这有个什么误处啊？然后世尊就说了，就是譬如两马见鞭影而行，是不是这个公案呢？就是不问有言，不问无言，那世尊就不吭声了。这个外道在这有个入处，他有个入处，阿难受不了了。阿难他一直在佛身边，他没个入处啊，所以他就说他咋回事啊？你都没回答他，他就有个入处，他走了。然后那个佛就说了，他为什么走啊？他走是因为他是一匹好马呀，他就是说的是鞭呐、啊，看到鞭的影子，他自己就跑了。不过世尊良久，外道赞叹曰：哎呀，开我迷云，令我得入，坐里而去。阿难白佛：外道得何道理乘难而去？世尊曰：如是两马见鞭影而行。所以大家单看这一段公案，不问有言，不问无言，就是说他的有意思的地方是 佛一句话没说，外道有个入出跑了。阿难很郁闷，阿难说咋回事啊？然后师尊说他是一匹良马，他看到边影他就走了，看到边影他就走了。大家懵是懵在这儿，凭什么佛不说话他就有个入处，他就有个入处？懵的在哪？懵的是他凭什么就有个入处？他凭什么就有个入处？所以咱回头再看，你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就是凭什么外道会误入？凭啥外道会误入呢？这个公案的重点是在这儿，这个公案的重点是在这儿。回头我们再来看这个，他说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他刚想就是后面再嘚的那些呢，法眼说，哎，停止停止停止，你就是你想要就说是世尊良久，他就有个入处啦。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如你向世尊良久处会呢？你以为他良久了，他有个说止止止啊？你就是偏不许你误入，你想要误入，我把你误入的路都给你堵死。他一堵死，他误入了，他就堵死了，他就想要个误入，他想要个误入，他堵死了，他堵死了，他就误入了。那个谁，那个杨子涵现在说话就是他用爱用牛这个词儿，爱用牛这个字儿。世尊从此误入，就是说的就是法眼的这一个，法眼的这个。法眼还是度了一些人的，度了不少人的，还是看看有什么没有。他要误什么，偏给他堵死。问题是我们好多修心中心的就怕你什么，你都不是要悟个什么，你就是要个什么东西让这个东西顺你的心，工作顺你的心，跟别人相处顺你的心，身体顺你的心，你都要的是这些，自己是个好人顺你的心，你都不是要个悟处。你要是要个悟处就好办了，你要是要个悟处就堵死你，让你哪儿都不能悟，把你堵绝了，哎呀你就悟入了。就怕你不要个误入，不要个误入还得各种的引导让你要个误入，告诉你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你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一方根本你解决不了，你别的东西你再求它是没头的，你早晚的烦恼还会来，今天看着偶尔是顺了，明天烦恼又来了，你殚精竭虑还是会一堆烦恼，还得教育你，就是你没误入要叫你误入，你真的想要误入了就给你堵死它，全都堵死它。师从师父他就是他的一个因缘，百丈这个人也叫百丈，就是不给活路，关键是他要想活啊，你才能够堵住他呀，他想活你才能堵住他，万一他不想活呢，对吧？就是万一学明心学心中心的人他不想要明心见性呢，那你就完了，他不想学明心见性，就是按照禅宗的话说他压根就不想活，他不想活你堵死他没用，他压根就不想活，不求明心见性的那些人压根就是不是想活的人，不是想活的人按说都不该搭理他。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你啊，你要说世尊良久不是无言吗？我再回你一句，邵东方，邵东方说外道问佛不问有言，不问无言，世尊良久，那世尊良久不是无言吗？你要这么说我还可以这么说呢，你不问有言不问无言，那你这一句话不是有言吗？你这句话既然有言的话我怎么回答你啊？你既然不问有言也不问无言，你还问什么呀？你问了就是有言，对不对？你还赖师尊无言，你怎么不赖外道是有言呢？邵东方，所以不在师尊这儿，不在师尊的错，是外道的错。他就是不，他都不是向师尊良久处会。圆融啊，这个邵东方的这个问题，他就不是向良久处会。邵东方是卡到一个脑筋急转弯里了，他压根就不是会。他要会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他邵东方是按照这个语脉问的，不问有言不问无言，那世尊不吭声不是无言吗？他是按照语脉问的，简单来说他就是那种不求活路的人，他不想活的人，不想活的人咱就不堵他了，咱就给他讲道理嘛。邵东方不死，我看你是不想活的。迁作为，当然是迁作为主啊，你迁作不为主你怎么可能误入啊？你误以为你误入了，你误以为是你误入了，你怎么可能误入呢？你修个迁作能咋呀？扒你几层皮还是咋呀？修个迁作吧，老人祖师都是这么修过来的，为啥不修呢？我在一个群里面，那个群只有30个人，是一个成都的师兄拉我进去的，我后来为啥退出来吧，不是因为他们一直在骂我退出来，而是因为那里头我一看没有一个修心中心的，或者是只有那么一两个他不吭声，剩下来的那支箭都很错，错在哪儿呢？ 哎呀，老人，你看看老人，老人说这个，老人的开示对于禅净密各宗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于禅净密都有很大的帮助。现在的这些后人让老人的弟子们都给弄得不行了，非得强调个谦坐啊，没个谦坐就不行了，就这么说，就批评我们。你看你们非要强调打坐，不打坐，早上闹钟响了，你醒了，这不就是关照吗？自己都不修心中心，还天天问心中心的关照。一回答不顺他的意，把我批评一顿，我也没辙。老人的恒河大手印，对了，恒河大手印写的多好啊！老人的恒河大手印写的可好了，哪像你们呢？还强调打坐啊？强调打坐，那哪能行啊？关照是佛法的，哪是你心中心的呀？凭什么你心中心说关照啊？有意思。对，就是。不愿意打千座的还有一个特别傲傲的地方，你绝对不能说他没开悟，他急死了，他觉得他开悟了，你可不能说他不开悟。前尾这句话是啥意思啊？对，我不知道。祝后上堂乘此宝乘直至道场，每日劳住上座访及，无可止言，时寒不用酒力，却请回车真宗。你看他的特点，他在华严那个法眼那个地方上刚想要说啥，法眼说你可不许在那个地方会啊，我知道你想要在那个地方捞个猫腻，你不许捞。哎呀，所以他的特点是比较直，看样子是乘此宝乘，你应该是直至道场，就是说的是你就当下直了成佛，就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意思，这个就是乘此宝乘直至道场，就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意思。你们每天还要劳烦你们过来来访来问，这些东西都耽误事儿，干嘛呢？就是这个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是耽误不得的。天气冷啊，不用酒力了，回吧，耽误不得，回吧。就是当下只是当下成佛，当下成佛，你在这问来问去的耽误事儿吧。冷啊，回去吧，大家各自珍重，自己想的东西可宝贵了，不是自己想的东西，反正就是不修。哎呀，不修还非要逼着你说他开悟了，让你逼着说的，你说他对，你说他都杀了我，我也不能说他对呀、啊、我的天哪，哎呀，不说他对就开始批评，开始挑刺儿，没办法。哎呀，好的，知道，我凭什么说好的，他明明说的不好啊，他不问我也不说。他说这个是不是心中心的关照，我说不是。他说那个是不是心中心的关照，我说不是。然后他说你看看你就说我怎么都不是。然后他说还有的人说心中的就是关照就是不关照，你看看这些人都成啥样啊。好的，知道了，没事兄小的。反正呢，看老人的书吧，也是结个缘。不管他怎么烦我们，也是结个缘。这一生不修，也许下一生有事去，有缘分去修啊什么的，也好。哎呀，也好。梅林，你完了。梅林没空上来。卖母俏媚眼给瞎的。是啊，就是说的是。所以说临济有一句话嘛，叫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羡诗。不是你在那儿卖那个俏媚眼，你给他那个瞎子看什么俏媚眼啊？二祖神光听了达摩的指点，误入了。为什么还要说？我完全的不懂，徐敏师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完全的不懂。他这种的思路很像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说的难听点，你别在意啊，就是有点像一个不学佛的人看了一个关于佛教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的电影，然后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的是你把原文拿出来，按照齐老师说，你把原文拿出来，就是达摩指点他了，达摩指点了，哪儿写的达摩指点了，哪儿写着神光误入了，哪儿写着他又受业障了。指点、误入和受业障这三个字，你找找原文，看原文吧。徐敏不是张强。僧问如何是学人行脚事，师曰：拗折拐杖得也为。 就是学人行脚，学人行脚，就是说的去互相去参访参访啊，学人行脚事，那不就为了什么参访？为了明心见性啊，为了明心学人行脚，不都是为了参访明心见性的事吗？什么是明心见性呢？什么是明心见性呢？什么是明心见性呢？你把那个拐棍，你不是要行脚吗？你要行脚，你的拐棍，你把你的拐棍掰折了没有？拐棍掰折了没有？学人行脚，老是拄着一个拐棍去行脚。现在问你拐棍是掰折了没有？什么是这个拐棍啊？就是这个什么，非要一个什么？什么是明心见性？你把这个什么去掉，是明心见性。句号，这就是回答完了。就这个如何，就是他的拐杖。他问个如何，你先把这个拐杖掰折了吧。古人有言，释迦与我同参，为神参见何人？是曰，唯有同参方知。曰，为神此人如何亲近？是曰，那么则你不解参也。古人说，释迦跟我一起参，一起参，他释迦跟他一起参，参何人呢？你应该说就是大家一起参，参什么？参佛意嘛，参祖师意啊，参佛意啊，对吧？释迦跟他同参，那完了，那参谁呀？那都是释迦本来是要参的对象，他跟我同参，参的是谁呀？参的是你的心，参的是你的心。那你得同参才知道，你得同参才知道，同参才知道。那就是同参才知道，同参的这个人怎么亲近他呀？所以说你就不解参，你就不解参。我在想啊，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就是说的是，就是这种的说这种参了，这种参。我们要修行佛法，要修就是实修佛法，实修佛法要修行，要矫正自己，也要学习。但是它跟学习啊，它不是一个意思。但是呢，就是你还要努力。第一，你要努力；第二，它跟学习不是一个意思，它不是学。这个时候用个什么字儿好？就是用个参，用个参比较好。这个参有一半是学的意思，有一半是学的意思，有一半不是学的意思。因为啥呢？他毕竟不是从别的地方学来的，他跟学相同的地方都是自己有不足，自己有疑问，就是这样。所以他用了一个参这个词儿，心中心也是参，你别用一个学，我觉得比较好。别用个学，怕什么？怕你当成知识了，怕你当成学问就麻烦了。古人看样子就知道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所以他都用个参字了。这是后期改了，我觉得是。法眼是针锋相对嘛，针锋相对，他的答正好能对入他的问，针锋相对，他的答正好能正中他的问。法眼他的教下是很了得的，法眼的教下很了得的呀。这个徐敏师兄的问题啊，哈哈哈哈，怎么办？谁来回答他？我入窗墙不是大乘起心论不是伪经，但是这个吉林宁海风很像张强，是不是张强啊？不是伪经，怎么是伪经呢？大乘起心论是大藏经里的，不是伪经。应该是张强，这个话也不妨回答一下。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往往问不着。问还乡曲子作陌生唱，师曰，摄使唱落汝后。这两个可以说是两个，也可以说成一个。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一问啊你就错过了。为啥问就错过了呢？其实啊，你就这么说吧，明心见性那个要认取，你一认你就错过，认着变瞎。你要抓你就错过了，你就正好不是明心见性了。你不抓的时候就是全体毕现呢，一抓它就不是了。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往往问不着。还乡曲子作陌生唱，摄使唱也落后了。回家的歌怎么唱啊？回家的歌怎么唱啊？就是唱也落后了，你也落后了。 就是唱，就是说这么说吧，就是唱着的也赶不及那个已经回家的，直接回家吧，还回家曲子怎么唱呢？你唱了耽误你回家。明心见性的曲子，明心见性的这回事应该怎么敷衍他，怎么样弘扬他，怎么样表现他，怎么样表现他？你表现他早就不是明心见性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还乡嘛，回家得吹用萨克斯，不一定回家也可以唱啊。乃曰时事无事，助人个个是佛，更有何宜得到这里？古人道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时选佛场，星空即立归。做陌生是星空，不是那里闭目冷坐是星空，此正是一时详解。上座要会星空吗？但且识心便见星空。所以道过去已过去，未来更莫算，忽然无事做，何曾有人换？设有人换，上座应他好，不应他好，若应他啊，谁换上座？若不应他，又不换龙呀。三世体空，且不是木头也，所以古人道星空得见法王，还见法王吗？也只是老病僧，莫道渠自法好，又莫道渠自法好。尊重这个又莫道渠自法好应该怎么翻译呢？看看前面那些没事儿，开始第一句话，哎呀，我告诉你句实话，压根就没事儿。你们这本来是佛，你咋会移到就是跑到这儿来听这个啊？咋会移到这个程度啊？更有何？你是咋就是说本来是佛，咋是就是说的是流落到今天这种地步的？古人说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星空即立归。这是庞韵居士的，庞韵居士的这个还是张强的，这个是。庞韵居士的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星空即地归。此事选佛场，星空即地归。那么什么是星空呢？啥是星空呢？此事选佛场，星空即地归。这个星空是什么呀？闭目冷坐是星空吗？绝对不是星空。闭目冷坐，什么事儿不问，这是星空吗？这不是星空，这是什么？这正是意识情节。为什么他要求个星空？他要求个星空，正是心不空呢。他要求一个星空，他要远离一个心不空，所以他就在这闭着眼睛，所以他就在这冷冷的坐着，冷冷的坐着，所以他就要求个入定，所以他就要求不要起一个念头，不要起一个念头，正好起了个大念头，大妄想，就是我千万不要起一个念头。所以这并不是不起念头，这是意识情节，这是你在这胡想的，这是你打妄想，这是你胡猜。所以说啊，闭目冷坐不是星空，它是意识情节。切换账号，再进来啊，它是意识情节。你们要会这个星空吗？你想会这个星空吗？你不是说了吗？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星空即地归。星空即地，你想会这个星空吗？想知道咋星空吗？你就知道这个心就行了。你只要知道心，你就知道星空了。但且识心，便见星空。你只要知道这个心，你就知道它星空了。这个心是啥呀？但且识心，上座要会星空吗？但且识心，便见星空。心就是那个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就是心。但且识心，便见星空。所以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将来的也别算。你就是说的，你在这没事干，你就在这坐着，哪有人换过你啊？何曾有人换？要是有人叫你，你是应答应他呀，还是不答应他呀？你要是答应他，谁在叫你啊？谁在叫你啊？你要是答应他，谁在叫你啊？谁在叫你啊？你答应他，或者这么说吧，你要是答应他，你就说是，你就是这么说吧。人家叫做张三，人家叫做张三，你答应了，到底谁是张三呢？你就答应他。你答应的对不对呀？到底谁是张三呢？有这个张三吗？叫钱伟，有个人答应了，哎，有这个钱伟吗？所以你答应了对不对呀？你要是不答应他，你是聋子你是哑巴呀？你不答应他，你又不是聋子，人家叫你呢，你咋不答应呢？听糊涂了。人家叫徐敏，你是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 你答应他了，你答应了他，你就是徐敏吗？你到底是徐敏吗？哪个是徐敏呢？有徐敏这个人可得吗？你要是不答应他，你是聋子啊？你不答应他，人家说三世都是体空，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是空的。虽然是空，也不是木头啊。所以说啊，是心空得见法王。心空这个时候绝不是木头，所以心空的时候正好见法王。就这么说吧，心空是见法身的。心空是见法身的。答应也是空，那你叫一声王乐行，我们所有的人全都答应，哎，行吗？这样行吗？就是说人家叫你呢，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啊？你要是答应了，你要是答应了，你就有这个王乐行吗？有这个王乐行在吗？你要是不答应，你又不是聋子，你凭啥人家叫你不答应啊？所以三世体空啊，它不是一个木头石头。所以古人是这么说的，说空的时候这么说，心空正好见法王。我们现在说的是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正好是真观照，你咋会误解成是不观照呢？这正好是真观照，心空正好见法王，就是说法身全体毕现，法王就是见得心随了，心空正好见法王。还见法王吗？诸位还见法王吗？哎呀，这个法王啊，也就是一个又老又病的老僧人而已啊！你看这句话好玩，还见法王吗？哎呀，原来一见法王，原来是个老病僧，我以为有啥稀奇呢，原来是个老人还多病。你看看，心空正好答应，可惜你没答应，你说的是心空正好答应，你还不如直接答应一声呢。最后这一点有点好玩，还见法王吗？哎呀，法王该多厉害呀，一见法王，哎呀，原来就是一个老病僧，有啥呀，没啥玄妙的，一个老人生病了。又莫道渠自罚好，自罚是自戕吗？自己糟践自己。所以说啊，就是说又说了，就是说的别说自己糟践自己，又莫道渠自罚好，别说自己糟践自己吧，也不要自我纠结哈。对对对，也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这么说的。叫我干啥呢？我们正在学习呢，你叫我干啥？少东方，别自己祸，对，别自己糟践自己，别自己祸害自己。那你要是这么认为，能解释通也行，这个问题不大，问题不大。这一段说的，他用这一段引用的是那个星空。西方同聚会，各个学无为，此事选佛场，星空极力归。你不是想极地归吗？想极地归很容易啊，星空就行了呀。星空那到底啥是星空啊？你闭着眼睛谁都不搭理，这绝对不是星空，这是胡打妄想，胡打妄想。你想星空有个诀窍，你知道啥是心，你就知辨见星空了。啥是心啊？人家叫你张三，你就是张三啦，你就答应啦。啥是心呢？心说起来的话可就广了，心说起来全哪个不是心呢？哪个是心呢？这两个都可以，暂且实心就知道心空了。所以说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不可得的。后面又说了这个，又说了一个，就是一个就像是选择题一样。有人叫你，你答应他还是不答应他？你答应他，你答应你就是那个人吗？你答应他，啥是你呀？你就叫唤，你就答应他，有个你可得吗？你就答应他，你要是不答应他，你是聋子吗？所以说啊，这个心空啊，它不是断灭空，佛法的心空，这里正好就是正得法身，见法王了，一见法王，哎呀，原来是个老病僧，哎呀，不要再自己折腾自己了。对，佛是西天老比丘，圆融啊这一类的，就是在那个。禅宗杂毒海里面，哎呀，简直说的是特好，特多，禅宗杂毒海里面的可多。头一开篇都是这种话，佛是西天老比丘这种话，不懂的人一看呀，这书咋这样说话呢？中阴身是不是不能进入菩提道场？张强，你以为空就是吗？不是，空不是断灭的意思，是你俩在这干啥呢？接着往下看， 稍等一下，我刚才贴了一下，贴出来了，没贴出来。贴的那个送佛的禅宗杂毒海里面呢，第一个开始的开篇啊，对，如有多少事不问，这是这个，这是另外一个，你有多少事，如何是佛，你多少事你都不问，你问什么是佛。这是禅宗杂毒海里面开篇的，刚才不是说吗，什么是这个佛，西天老比丘，这个圆融贴了一个，什么是法王，还见法王吗，一见法王，哎呀，原来是个老病僧。看看这个里面禅宗杂毒海开篇的这个佛诞，大树胎中无伎俩，皮兰土里逞风流，年年恶水难回避，烦恼皆因强出头。佛诞他说，哎呀，这烦恼都来了，你非要强出头，你看这不是烦恼来了吗。从来家产家父产娇儿，才出胞胎变乱灰，这是说的是生下来的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道德既穷双树下，到双林树下完了吧，没有伎俩了吧，啥都没有了吧，使得哎呀49年说法全都是错，你看看这说的也太那个了。从来家父产娇儿，才出胞胎变乱灰，道德既穷双树下，使之49年飞。哎呀，未曾撞入摩耶腹，两手支他甚处安，又泪出来魔镜现，只堪惆怅不堪看。没撞过进去怎么知道他安呢，你看你非要出来魔来了吧，魔镜就来了吧，哎呀真是的，惆怅啊，没法看呐。哎呀，这是生出来个佛，他说生出来个魔，你看看又泪出来魔镜现，指天指地斩毛割毛，直到如今战不休，假使群灵都杀害，一身还有一身仇，都杀尽一身还有一身仇，都杀了还是不行，还有摩耶今日产婴孩，刚到天宫降下来，不是鸡窝生凤卵分明，相子出驴胎，我的妈呀，有毒。这是人家的赞佛记，人家的赞佛记。禅宗杂毒海一开篇就是这，所以说要杂毒入心呢，你别看，别毒住你喽。啊，明慧师兄不错，明慧师兄觉得佛特别的好，你很不错，很不错，就这么说，可能你能听得懂吧。你跟那不信佛的比起来，你是学的佛法更好，很不错呀。你跟那个不信佛的比起来，你很不错。这是祖师赞的。那要看你王乐行信不信佛了。王乐行，你信佛吗？僧举人问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会，请师为说。师曰：汝时不会，月时不会，师事皆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与金同。君今欲会通宗旨，后夜原题再乱封。你听了这个赞，你都觉得别扭吧？我的意思是，你要这种夸奖，你觉得别扭不啊？你看你笑的勉强不勉强啊？你这种夸奖别扭不别扭啊？何必呢？咱本来都是学佛的，还用得着这种夸奖吗？他让你去夸夸你的张浩浩，前辈。僧举人问玄沙，这个僧人举就是有一个公案呐、啊，问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就不问了，就是教下的这些的，哎呀，这个道理啊、文字啊、经典呐、啊，我就不问了，道理什么的我就不问了，我就问这个祖师西来意，这个就是嫡嫡指是什么，就是究竟宗旨是什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我就问这个宗旨这个意是什么，就跟我说这个。 然后这个玄沙回答说，你别要三分三乘十二分宗教，你别要三乘十二分教，这个我也没有印象玄沙有这个，但是呢他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呢，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你别给我说道理，你给我说这个意思。他把那个佛经啊跟这个宗旨啊他分开了，也就是把教下跟禅宗跟那个宗下他给分成了两个，他认为教下跟宗下不是一个。我现在不是向你请教教下，我向你请教宗下，我向你请教这个，你告诉我啥是宗下啊，你告诉你别要教下了，你还要那个教下呀，我一回答你不就落了吗？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意思也就是教下跟宗下没什么区别，你想到我这儿来讨个意思，你讨个什么意思都成了道理了。或者说祖师西来意他就是教下，他并不是两个，你想说成两个，你想说成两个。麻烦前世师兄，他不明白就请师说，就请这个百丈啊问他，就让百丈说，百丈就说你是不是确实不知道啊，他说我确实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百丈就说了，不要这个三乘教，不要就是见教啊，三乘就是指的是方便，三乘就是指的是方便，见教不要见教要顿教，不要见教要顿教，三乘不要与君同，三乘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与君同，不要三乘要祖宗是说的这个问的问题，是说的这个问题，是就这个问的这个人啊，不要三乘要祖宗，要宗旨，要祖师的宗旨，要祖师的宗旨。回答的这个人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三乘不要与君同，就是说的是三乘不要这个地方上跟你是一样的，你就别要就行了，就简单来说你就别要。你别不要三乘要祖宗，你啥都别要多好啊，三乘不要与君同，我跟你同的地方是不要，我跟你同的地方是三乘不要。你不是问我吗？我不是宗下的吗？我不是禅宗的吗？你问我啊，你是教下的，你现在不问教下的，你问宗下的，你来问我，我跟你有一点一样，我都不要教下的，关键是那个不要，三乘不要与君同。你啊，现在要想会宗旨啊，你就睡觉吧，睡觉吧，睡觉，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个猿猴在半夜里嗷嗷的就该叫了。古今欲会通宗旨，后夜猿啼，后夜猿啼在乱峰。上堂众才集，便曰吃茶去。或食众集，便曰珍重。或食众集，便曰歇。啊，你看他的三点，他的三点，就是说，哎呀，就上堂了，要开示了，要大家来听祖师开示了，当当当上堂了，大家往这一集会听祖师开示呢，都站好了，然后瞪着眼睛听他说，哎呀，喝茶去，完了散了，然后或者有时候上堂了，大家都噔噔噔又跑来了，然后眼睛全瞪着他的，这睁着就是张着耳朵听他看他说什么呢？他说，大家自我保重啊。然后又下去了，然后有的时候大家又上来了，咚咚咚一敲鼓，又老师来开示了，看看有什么重要的指示，开示了，老师又开示了啊！一上来急到一块儿了，他说：“哎呀，休息去吧。”所以说吃茶去，珍重去，歇。后由宋曰：“百丈有三绝，吃茶，珍重，歇。直下承当，直下便承当，敢保君未撤。”是忠于本山，是有三。后来就说，我百丈有三个诀窍啊，我就是就像是这个谁，这个杨子涵说的，我都知道你说啥。你们大家百丈，你跟我时间长了，你就知道我百丈。我百丈说话不离三句，要么让你喝茶，要么说珍重，要么歇去。我百丈就这仨，就在这直下承当吗？直下承当的肯定你没有撤，你在这你真的去吃茶了，你就拜拜了，你就歇了，你真的这样的敢保你未撤。吃茶珍重歇，直下便承当，敢保君未撤。王乐行，你笑个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事跟大家分享分享。这和尚啥都不会，哎，这个评论我觉得有意思。你看他给人家开始说一个吃茶珍重些，然后又说你们要在这个地方上有个会处啊，保管你没有撤。前面先给人家开示，后面开示也不开示了，然后呢不开示了还说你要是听我的不开示去，你肯定不对，你别听我的不开示，自己把自己给那个有点类似于啥，有点类似于老人的那个啊，谁见鱼开口来，自己把自己给扫了。我说的都不对啊，就类似这个意思。我就这三个诀窍，我天天就说这仨词儿， 你要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有个入处，肯定你没车。嗯，会吃茶，哎，说的这句话倒也对，会吃茶。嗯，这人都说这是神经病，实际上是世间人神经病。吃茶去，百丈不打你。嗯，徐敏师兄百丈不打你，百丈让你吃茶去。你既然在茶馆没吃到茶，那么就珍重吧，珍重啊。嗯，师终于本山，就是在百丈走的，在百丈山走的。完了，周鹏。杭州永明寺道遣禅师，河中府五世子，河中府五世子出夜法眼，眼问曰：“子于餐寝外看什么经？”师曰：“华严经。”眼曰：“总别同意成坏六相是何门涉属？”师曰：“文在十地品中，据理则世出世间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还具六相也无？”师懵然无对。后面的没贴，前面的这个呢，咱先可以讲讲道道，咱再说。嗯，那淡泊善识周鹏，总比周鹏善识张强要好点啊。这个永明道遣禅师的这个他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河中府的他是五家的孩子，他刚开始的时候来参法眼，法眼就问他，就是说的是你在就是说的是就是参呐、啊，就是参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在于就是在这个地方用功之外，你还看什么经吗？就是你除了参这个地方之外的话，就是说的是就像参公案一样，你除了参这个地方上参一情之外，你还看什么经？哦，我看华严经。华严经里面有一个六相啊，总别同意成坏。上一次说过，体相用上有总有别，相上有同有异，那个用上有成有坏啊，用上有成有坏。你比如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上一次说过的，什么是总，什么是别，就是说的是这是一间房子。一间房子是总相，但是呢，一间房子是总相也不妨碍砖头是砖头，瓦块是瓦块，窗户是窗户。这就是总相跟别相，别相砖头是砖头，瓦块是瓦块，窗户是窗户，但是也不妨碍搁在一块呢是一个房子，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各有各的相，但是他们两个不矛盾，不矛盾。这是在体上，体相用，在相上来说的话呢，在相上来说的话，砖头就是铜的地方是他们都是组成房子的一部分。不同的地方是砖头是砖头，瓦块是瓦块，所以说它有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这是在体相用上，用上来说的话，你要说的话，砖头不能成房子啊，砖头它是砖头啊，它咋能成房子啊？但是呢它又成了房子，这砖头垒到一块再加上其他，它不是成了房子吗？所以说它就是这么说吧，它虽然相不一样，但是它还可以成，它虽然成了，但是它还各具有各的相。这是从体相用这三个方面，然后说它有六个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有六个方面，每一个事物都具有这种，每个事物它都有一个体啊，它都有一个相啊，它都有这个用啊，它在体上就有总别两面，在相上就有同意两面，在用上就有成坏两面，加在一块一共是六面，每一个事物它都有这六面，每一个事物它都有这六面。所以说他就说了，哦，这个同总别同意成坏这六项，这个是哪一门里的？哪一门里的？哦，你说这个在那个十地品里面，华严经的十地品里面的上面不是说了吗？它是一个就是发愿文里面，他说了一个六项，他就简单了一提，但是后人把这个六项给演绎了一下，解释了一下啊。他其实华严经本身他没有大张旗鼓的讲这个六项，它是六项总总不相妨碍，交参无碍的意思啊。然后呢，是文在十地品，文在十地品里面，就是按照这个六项的道理啊，世出世间的一切法呀，一切法它都有这六个方面，都有这六个方面。然后他就说了，空还有六个方面没有啊？空有没有总相？有没有别相？有没有同相？有没有异相？空有没有啊？前尾你怎么解释？不如东方会良久。我觉得这个地方啊，这个空。 这个空的这个解释就像是刚才说的这个房子一样，这个空啊可以怎么解释啊？空和不空也能解释得通，也能解释得通，有了那个不空的地方，所以显示出来那个空，你通过这个来解释它的六相也可以解释得了的。不过禅师他不是这个啊，看看禅师怎么回答的。算了，你刷碗去了，过了过了，算了。空还需六相不具啊？师懵然无对，言曰：汝问我，我相汝道。师乃问：空还需六相也无？言曰：空。师于是开悟，踊跃礼谢。言曰：子作莫生慧。师曰：空。俨然之。你看看我们举的那个例子是说的是房子，房子组成房子的是什么呀？是瓦块。你空这个地方上你怎么说谁组成了它谁不组成它呀？就不好说了呀，所以就把它给问住了啊。空还需六相也无具啊，空就是它的六相，空跟空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有成的地方，有坏的地方。空还需六相也无空，他在这个地方上开悟了，一说个空就开悟了，所以说个无参无是容易开悟的，我觉得参无参空容易开悟。师于是开悟，踊跃作礼，然后他就说了：你跟我道理，你会了一个什么呀？空。然后呢，法眼就笑了，法眼真牛，法眼说空。翌日因四众侍女入院，眼问师曰：律中道。隔壁闻差震声，即鸣破戒，见赌金银何杂，诸子骈骈，是破戒是不破戒？师曰：好个入路。眼曰：子向后有五百，这个三个毛念什么来着？灰啊还是什么？翠翠翠子向后有五百翠图，为王侯所重赞。哎呀，这个法眼宗的这些弟子啊，我跟你说，个个的都是跟那个世间呐、特别有渊源呐、都是这么说吧，王侯将相给他们护法，这也是没谁了。俗称寒毛啊，俗称寒毛，毫毛。上面不是说了吗？就是你问我，你问我，我向你道，空还去六相也无吗？空。他在这开悟了，礼拜呀，谢谢师父，你会了个什么？你谢我空。法眼就笑了。第二天有四排这个侍女入院，侍女就是那种的，就是大家看到的侍女图，那些的宫女啊啥的，就是那些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穿金戴银描眉画眼的进院了。然后法眼说：这个人叫啥呀？这个人叫永明道浅禅师。法眼就说了：永明同志啊，你看看律戒律中有这么讲的，你隔着墙你闻到了那个就是女的那个就是头环的那个钗呀、那个叮当的撞击声，你隔着墙你能闻到那个声音，你就是破戒了。今天呢、那金银这个钗阵呢、就是在你眼前，就是往你眼前撞，然后呢就是一群的这个五颜六色的，都就是说的这种的就是眼花缭乱的这个女色往你眼睛里面撞，你现在就是说你想不看见她也看见她了，你这是破戒呀、是个不破戒呀。然后这个永明禅师说：哎呀，这正好是学佛的一个入处啊，好一个学佛的入处啊。要从教理上来讲的话，人家说见色就是见心。我看到这么多五颜六色的，这个女相有这个女的好，那个女的有这个女的是温柔的，那个女的是美丽的，那个女的是端庄的，那个女的是悬殊的，这是破戒吗？啊，这个地方正好看你的心啊，正好是一个修行的入处啊。然后法眼就说了，法眼说：哎呀，你这个人啊，以后会有五百个小毛贼跟着你，五百个小毛徒跟着你，你以后就是你以后徒众甚多，你以后的子孙很多，你以后的徒众很多，王侯将相啊会很护持你的。法眼他怎么知道这些呢？这都是祖师他们之间的姻缘啊，他就知道这个。法眼就预计了，你以后的徒众很多，然后就是说缘分也很盛，会有就是王侯将相给你护法呀。鸟兽的细毛，对，脆毛，破心戒竟是指示，哪个不是指示啊？周鹏天天在指示你，你就是不看， 你闭着不看，每天都在指示你，你天天躲着不看，律宗即禅宗也。我觉得应该倒过来说，应该倒过来说，应该这么说，禅宗即律宗也，都有道理。嗯，都有道理，都有道理，这个我同意，前伟说的对。我们不能，我不不光种在周鹏啊袁荣，也种在你。嗯，大有二祖神光之风，可以吧，可以这么说话，也没什么过患。诗群里词注析于衢州古寺月大藏经，这个人本来就是月华严的呀，他还月大藏经啊。这啥，同喝同喝。忠义王命入府受菩萨戒，属慈化定慧禅师，见大伽蓝，号慧日永明，请居之。师欲请塔下罗汉铜像过新寺供养，师曰：“善哉，欲昨夜梦十六尊者，几随禅师入寺，何招应之？若是，仍于师号加应真二字，师作百名，长师作永明，长五百众。”这不是心想事成吗？种啊，都种你啊，问题是人家种你，你有什么东西啊，你种啊。啊，对啊，是你太重，你有什么东西你重啊，周鹏啊，你说说。张强也重，重是周鹏重张强。重就是护持的意思。那个就是这个永明啊，永明道浅禅师离开了法眼，离开了法眼，他就到了衢州的古寺里面，在那儿呢就是月葬，就是等于是闭关一样的，他也不见谁，也没开什么，在那儿入葬。然后呢忠义王呢，他就是命他来入到府里面呢受菩萨戒，然后呢给他那个署了个名叫慈化定慧，然后给他建了个大护法的像，建大伽蓝，然后呢好这个慧日永明，请他住在那儿，然后呢他想要请这个塔下的罗汉铜像到新庙这里来供养，就是想要请这个罗汉像来到新庙里面供养。然后呢这个王说，哎，昨天啊一个好事啊，我梦见有十六尊者随着你入寺了，随着你入了这个寺院了，这个是这真是感应啊，这感应啊，啥样的感应是这样啊，哎呀这师父真厉害，赶快给你的师号名字前面再加两个字叫应真，应真。从此以后他就坐在了这个新寺院，这个新寺院就叫做永明，所以他也叫永明道浅，他就是这个寺院的这个地方叫永明。经常有五百多号人随着他，这叫长五百众。上堂佛法显然，因什么却不会？诸上座欲会佛法，但问张三李四。欲会世法，则参古佛丛林。无事儿久立，无事儿久立，珍重啊，应该是一个啥的？应该是我看看，没有珍重了，没有珍重了。佛法这么明显呢、啊，这么明显呢、啊，你因为啥你还不会啊？都这么明显了。都这么暗示给你了，都这么明示给你了，都这么摆在你跟前了，你都现在正在这么用着呢，你凭啥还不会呀、啊、你凭啥还不会呀、啊、你呀、啊、你想要会佛法你别来问我，你找你身边的张三问就行了，找你身边的李四问就行了，上座欲会佛法你就问取张三李四就行了，你要想要把世间法明白呀、啊、诶、你到这古佛丛林里面来参一参，这是可以的。看看你们还有事儿没有了，没事尊重吧。这人说话也挺有意思的，我们明明是在求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问那个张三李四，一问张三，张三说，哎呀我这个股票今天股票大好，我还忙着挣钱呢。一问李四，李四说，哎呀我的孩子工作学业很紧张啊，今天高考啊，俩人都忙得回答不了你，正好回答了什么是佛法。欲会世法则参取古佛丛林，告诉你了，要认真啊，要做啊，要好好的努力啊。欲会世法则参取古佛丛林，无事久立，珍重。无事为何久立？无事这个意思应该是无事没事你别在这儿久立，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这句话有点不通顺。他说的古佛丛林就是这么说，你到佛教的这个堆里头，佛教堆里头来问佛法叫古佛丛林，你不是在这儿就是抠这种字眼，不是这种抠字这种字眼。 德参古佛祖名，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么说吧，咱们是学佛的一堆人，你外面是不学佛的一堆人。你现在要想会佛法，你去问那堆不学佛的去；你要想学世间法，你到我们佛法这里来问。是这个，就这么，你根据前后句来看，《王乐行》啊，你看文字啊，你要根据前后句，你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根据前后句，也不可混淆啊，也不可混淆啊。这么说吧，一块石头搁到你这，石头跟那个萝卜一样不一样啊？外面的张三李四既然是古佛，那石头跟那个石头跟馒头、饺子、包子一样不一样啊？那你为啥是吃馒头、包子，你不吃石头呢？也不可混淆啊，王乐行啊，不可混淆啊。他今天的那个思路上大概就是这个思路，他在这个思路里面他出不来，他有点出不来。所以我先问的是，我是非常非常郑重的问你，就是让你对一下手印，让你对一下手印，就是说你看看你的手印对不对。如果是对过了，手印没有错，就是你是不是就是说的是每天打坐的时候就是说的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就这样坐的两个小时，不低于两个小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就这样做的话，就是说中间没有间断，就咱这么坐着，咱就好在这聊了。如果咱不是这样做的，那咱聊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聊。这个事儿还是很关键的，就说这几件事儿，我都聊出来好几个人有问题。所以说你还是就是说对对手印，然后看一看是不是咒语不停，手印不散，每坐不得低于两个小时，然后是不是没有隔日不休。就这几个事儿，咱先弄明白，咱们再讲道理。对呀，求财求姻缘的都去寺院，然后寺院告诉他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你不要非分之想啊，是吧？求财求姻缘去寺院的都是好的，求财求姻缘的淡泊烂上了。这里不是说是法吗？那是法呀，是说的是法呀，我还是不明白王乐行说的是什么。外面的是古佛，那里面的就不是古佛了，为什么不能在里面问，偏要在外面问呢？你到底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个有什么问题啊？欲会是法，但参取古佛丛林。对呀，这句话有什么问题？你具体的问题是什么？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若问佛法，若问佛法，饥来吃饭，困来眠，就是佛法。你要想问饥来，若问什么是饥来吃饭困来眠，那是佛法。你把这两个颠倒颠倒。饥来吃饭困来眠的本质就是佛法呀。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什么是饥来吃饭困来眠？那本质都是佛法，没有一个离开佛法呀。所以说欲会是法，则参取古佛丛林。佛法显然，因什么不会。我觉得他的问问题，他的那个思路总是跟我们有点轴，他自己在那儿憋着，他自己在那儿有一个地方憋在那儿，有一个地方憋在那儿，说话的话就是总是在这个地方憋在那儿。欲会是法，则参取古佛丛林。他觉得这个古佛就是指的世间里去。哎呀，不，无论如何他有他的想法，你的想法你能把这句话解释清楚也行吧。你是对这句话有疑问，还是你自己能够解释清楚？你不同意我的理解，你要是不同意我的理解，我觉得很可以啊，没问题啊，你只要能解释清楚就行，没事儿。你要是有问题咱们就说出来讨论讨论。手印是不是对过？是不是对过？手印是肯定没问题的，是吧？他说没问题，我咋有点不相信呢？哎呀，甘肃的师兄那么多，甘肃的师兄那么多，你还是对一对，这不是有刘旭峰吗？你跟他对对手印啊。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也可能是我们有问题。张世栋啊，怀疑手印干什么？就是你修着修着的，就有一种改变，你有一种改变。我们新中心的师兄他有一种默契，有一种香气。他这种香气不大对。你小时候就知道吃饭睡觉，你得了吧，你小时候哪知道吃饭睡觉，你小时候想着怎么样玩，你哪想吃饭睡觉，你压根都没想过吃饭睡觉。你妈让你睡，拍着你都不肯睡，光想着玩，还想着吃饭睡觉呢，喂到你嘴上都不一定想吃，还说你就知道吃饭睡觉。你这辈子有没有过就知道吃饭睡觉的时候？刘师兄跟你对的， 那刘师兄也对对啊，我也没跟刘师兄对过对过手印儿。那好了，我现在不觉得自己成佛了。我王乐行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成佛，他不至于，他倒不至于那样，不会改仪轨的。王乐行也不是那种改仪轨的，他不会是那种改仪轨的。但是他的思想就是不是那种开阔型的，他有点偏就是偏执那一点的。他总是有个地方他的弯儿，他不是绕那个弯儿，不会绕过弯儿过来。都对老早，好的，好像就对了个第三。人家刘旭峰出来说话，人刘旭峰说的，你只跟他对过第三印，要不你还是对对吧，你还是跟刘旭峰对对手印吧。你不知道我们打七的时候啊，一对手印，哎呀妈呀，错倒一大片。现在的人咋都不仔细呢？你第一要看法本上的文字描述。第二呢，要有一个就是视频，那个视频里面人家做出来手印，问老人，老人说，哎，对，是这么结。老人还告诉了什么第四印那个手啊，要就是说的是摁住骨关节那里，都有说过。所以说这个手印啊，也不要过度拿捏，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每一个手印都有几个关键点，你要结对它，你要结对它。小时候想着玩，跟吃饭睡觉有些。我的意思是，他一直在攀援，他都忘了，他天天都在攀援。哪有过不攀援的时候啊？对一对，对一对，我都不知道你的对不对。应该没啥大问题。我们都没有谁想过是对手印啊，那不是看着他说的有问题才说的。你对对吧？我是为啥对的准吧，刘旭峰啊？因为我这个人疑心重，我这个人疑心重，我是就是说的是，我那个时候学法的时候啊，学法的师兄少。然后呢，我就好几个手印，我就逼着齐老师给我结的呀。齐老师在那儿，他也没话说，他也不吭声。我是让老师给我，非让老师结给我看，老师就视频里面结给我看。我那个时候就说是，就是说啥我都敢跟老师提，啥要求都跟老师提。老师也不说话，老师就结给我看，所以我知道，一个一个手印几乎老师都结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师到深圳来，就是说的是讲法传法。这交手印都是我们的事儿。老师齐老师呢就说了，齐老师说你们的手印你们别有问题，我们这几个交手印的师兄都跟老师就是说都是那个一个一个对过的，然后我们才教的人家。齐老师在这件事上可慎重了，不是说特别特别的要慎重什么的，就是他在这上做的可规矩，就是老师在这事做的可规矩。老师怕我们把人家教错，我们那几个教手印的师兄就是都修完签座了，可能是还是正在修签座呢，就是为了怕给别人教错，都跟老师一一对过手印才教的别人。两个四印错的，这个四印呢，有一些的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一些就是说不是特别严格的也就那么认了的，也有，要看情况，要看情况。总而言之，这个第四印老人的视频里面说的非常清楚，你就按照那个结，再加上法本的文字描述，这两个就够。不知道对不对就问一问，就问一问，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不知道对不对，刘旭峰，你就去问问齐老师嘛，你就问问，你多跟齐老师沟通啊，刘师兄啊，你给齐老师打个电话。你手印没问题，我知道了。你当时就是逼的老师那个啥，没别人，只有你，老师只能硬着头皮给你教，后面都是师兄们教。手印的很清楚的手印版本啊，他也就是说的是有的时候有矫枉过正的，都有矫枉过正的。你比如说那个第一印那个食指要不要碰住那个无名指，食指要不要碰住中指，食指要不要碰住中指，食指可以碰住中指也可以不碰住中指。还有那个邵东方啊，我就跟你说，李立之拍了很清楚的手印版本，就他那个版本，我现在就跟你说，就他那个版本的第四印就是矫枉过正，不是每个人都能截出他那个第四印，他那个食指勾得太厉害了，我们专门改了，他没有改，他那个食指勾得特别的弯，哪可能都那么弯呢？就他那个说的就是他那个，你的手印你现在没有错，杨子涵你自己明白。袁师兄暗指的就是你觉得进步很大。哎呀麻烦了，王乐行，你越这么说越求你对对手印吧，真的，你对对手印，你主要对第四印，你越说你进步大，我看着心里头越发毛，不大对头啊，很不大对头啊。你别说你进步大，你就每天在那呆坐着俩小时不解手印，可能你都有进步，关键是你在进步的方面你别错了。传法师都有视频的，不知道 有点手印的哭吧，就是说文字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再加上老人那个，以这两个为主，改变非常大，我心里头更加发毛。我看到的那六个手印视频用的手都截不到那个样子的，我跟你说主要是第四印那个食指别那么弯，就李荔枝的那个，就那个背景是红色的那个，那个里面的第四印去问问老师，去问问齐老师，看齐老师咋说。你觉得这种进步很大？蓝色背景的那个是北京李凯拍的，北京李凯他是一个导演，他是一个副导演，他给那个叫啥来着，蒋丽文他老公叫啥来着，给他是一个大导演，给他做副手的，所以他拍片子很有一套，所以当时专门催他让他拍的。那六个手印唯一的不足就是第一个手印的食指靠住中指了，可以不靠。对，老人解手印的视频联系你，段慧君啊，所有联系你的人你一定要问清楚他是谁灌的顶，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时间地点人物要说得清楚你才给他，你防止有的人盗取手印，所以这个事儿很麻烦。原来是有一个邮箱的，给那个邮箱发，他就会把相关的给你。没关系，现在对了就行了，杨子涵，没事儿。顾长卫，对，顾长卫的副导演，他拍片子拍得很清晰。做都白打了。延迟了，今天延迟了10分钟，说的都是话外了这些。袁荣，你看你还有什么，你是不是还要有啥说的，就着手印你可有体会了。
没有，就是我们这次为什么专门抽出一天就给师兄们对手印呢？一个是这次打九的过程中，四来个人，结果就两个手印错的，这都是四印，然后我们就专门抽出去。再一个就是说，准备上座的，还有刚上座的，你一定要确认手印呢，一定要确认手印再上座。你打了300-400座了，发现手印错了，冤不冤枉啊？你这几百座打的是让你重打，是不让你重打，真是挺纠结的。你这个手印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就是手印错的都是真的，都是没认真，都不认真。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的事这么马虎呢？这里就再三提醒师兄们，你这个上座之前或者刚刚上座的，你一定要对过手印再打呀，真的。不能按照自己那个，你一定要找老师兄对一下手印再上座。我就补充这么多吧。
看看还有啥没有？老师还有什么没有？你看袁师兄说的，正好是那个玉慧试法。
手印的问题啊，那不袁云老人有教手印的视频吗？这袁老人那个视频为准呢？这个资料有啊。对，那不认真有，也不认真看，那当然有视频不认真看也不管用。原因老人都有，我你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就不视频，那不有光盘里都有，不要说别的，就算是没有网络，有光盘，不用网络也能看吧。阿弥陀佛，那不仅仅是描述啊，那不那个法本上都有图啊，那图跟老人视频都是一致的。
文字法本上的文字，法本上的图，还有老人的光盘那个视频，其他的你可以做参考。其他的我们后面呢，我们有做过这个手印，我们的那个版本是蓝色的，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红色的，这些是做参考的。老人的也这个手印食指靠着中指呢，这个事儿老师是问过的，齐老师是问了老人的，老人说的是可以靠，可以不靠。这个事是老人专门，齐老师专门问过老人的。
他是这个原因呢，这个靠上当然很好了，但是呢佛心经的描述里头没说靠也没说不靠，没说的你就别加码了，那就是靠与不靠都行，但是接得好的话是能靠上的。老人接能靠上，他当然能接，能靠上的人多着呢，不过初学不一定能。不一定能，也没说非要靠上才行啊。这个地方就这个就是佛心经里是那文字上也没说必须靠上啊。
老师啊，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就是有一个出家师，就是说是那个沈增福老师那边的那个叫慧什么法师啊，慧明师啊叫什么的，他在我们家这儿，然后老师你就坐在那个地方，他坐在你旁边，他就说一定要靠， 然后老师齐老师就说那个这个没有说一定要靠，就是齐老师说了是老人说的没有靠，然后慧明法师就说老人说的一定要靠，老师说了几遍他都说是一定要靠，后来老师就没说话了，我记得有过这个事儿。
说这说还说啥呀、啊、这就没说啥了，这就没啥说了，他要那样坚持我不愿意抬杠啊。
对，
你这样的人你坚持你的意见我也不跟你抬杠，嘿嘿嘿，都一样，抬啥杠呢、啊，就是说说完了以后有经典依据，有祖师开示做依据，这些依据告诉你了就算话都画句号了呀，不能再说啥了，以这为依据都不行还有啥可说的吗？当然信不信这个经典所说，信不信祖老这个祖师开示也是你个人的自由，这我是也拿你没办法啊，那就不抬杠了啊，你说我
看看还有啥，忘了一印咋结了，很正常。刚开始打完签做的都忘了，使劲一想得想想才能想，很正常的。冉小红啊，这都没想到，冉小红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咱既然学了，咱就认真的学，咱别就是说的是就是犯那种匪夷所思的那种问题，咱还是认认真真的学，认认真真的学。哎，听祖师的，一定要听前人过来的，你听那个前人的，他有经验有教训，对我们非常非常宝贵，你就听他的就没错了。咱们都不再另加东西，咱没有另加任何的东西，咱不加了，咱就祖师的，以祖师的为准。今天就到这儿吧，又延长了15分钟，说的都是这些事。
再问老师一下，就像这种300多就做的那个错手印错的，我都没跟他让他重打，我就说你先做以后再补补，或者是平常有时间加做就把错的这印再补补，这样行不行啊老师？
当然是了，你个要假如你比方说他是哪个手印接错了，错多少再打多少，那个两轮里头手印就是一般错的较多，二印和四印并不多错的，就两轮里头别的印错的较多，那个你就接着打，这个就是弄错的再打上，你就打16座不就两轮吗？嘿嘿嘿，每印8座嘛，两轮是16座不两轮啊。
是的，是的，好，我也是大概也是跟他们这么说的，那300多座了，再让他从头打，就怕他那坚持不下来。那好，那今天就茶馆这茶就喝到这儿了啊，我们谢谢老师，谢谢郭老师，各位师兄，我们下周时间。